我们今年的主题，请大家回答四个字。请第一排的回答，第一季怎么样与主同行？你是第二排的啊，那是第一排的啊。第二排的第二季怎么同行？第三排的第三季，第四排的第四季，第四排答的声音最整齐最好，我常常以为这边是最好，以后就转过来，你们这边都是教会重要同工啊，重要人物。我们现在进到第四季，是讲与主同工同行啊，因为我怕你们都连不起来，这一年都过了啊，也搞不清到底干什么啊。那上个礼拜跟各位说过，与主同工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与主同工是什么？果然就忘了哈。是神给人的什么尊荣啊？不知道各位心中是不是真有这样的观点？如果我有机会跟神同工，如果神肯用我做成他的工，这是我太大的荣耀尊荣，这是我的福分，这是神给我的特权。如果没有，请你们回家再把上礼拜的道再听一遍。请四班回答去哪里听？答对了哈，这边回答去哪里听？如果你真的不了解，我们以后讲下去啊，可能你就没有办法跟上去了。能够与主同工，这是创造天地万有荣耀的真神看得起我们。人算什么？神竟顾念我们。宇宙这么伟大，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肯用我们这一些渺小软弱又不配不堪的人，这是极大的尊荣。当你心中有这样的认知，那我接下去会讲怎么样与主同工了。存什么心态？怎么能够神肯乐意用我们？神让他的工作借我们成全。那所以今天的题目，大家一同念六个字，请依靠主，顺服主。下面还有很多，那是下礼拜了，或者是下下礼拜，我们要继续谈到底怎么能够与主同工。那我今天是要用耶稣对彼得一段的教训。彼得是耶稣栽培的门徒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历经许多功课。那现在耶稣复活快要升天了，已经给他们显现两次，这个两次是指团体的两次啊，个别的不在这里面，所以这是第三次向团体显现啊。第一次向团体显现是复活当天的晚上，耶稣来到他们中间。不过那一次多马不知道跑哪里去了，结果耶稣显现他没看到，也没听到耶稣讲话，所以他说，若是没有让我亲眼看到亲手摸到耶稣的伤痕，我总不信。多马，我一直想他复活节晚上第一个复活节晚上跑哪里去了，我一直想不清啊。门徒都在，就他一个人不在。 所以各位要记住啊，聚会要不要常常不来啊？示范回答，要不要？不要。不来，不来了是多马吃亏了还是彼得吃亏了？多马，彼得都看到了第一次啊，多马不来不来不来，结果他就看不到耶稣了，以后耶稣怜悯他。第二个礼拜天晚上多马来了，耶稣特别把他叫过来，你不是要摸摸我的钉痕吗？你来摸吧。结果多马没吓死哈，吓差不多快昏倒了，他不敢去摸耶稣了，马上说，主，我的主，我的神，接受耶稣，那就蒙福了啊。所以他来聚会了。那么第三次，就是第三次了，多马在场，彼得、多马还有雅各、约翰，这是打鱼的老手们，那还有另外几位，我猜一定里面有安德烈，里面还有可能菲利。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提到拿但业，拿但业是菲利的好朋友，最早就是拿但业、菲利他们一起遇见耶稣的，菲利遇见耶稣就把拿但业带去了，耶稣就说这是心里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是同一个城的人，他们是好朋友，都是伯赛大的。那伯赛大是靠海，加利利湖的东北角，也是渔港，所以都是打鱼高手。他们大概在等最后耶稣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在那边回到加利利湖边，这个彼得做了一个提议，我打鱼去。他们我想可能也需要生活吧，所以他们就去打鱼了。然后另外的六个人，刚才提的这六个人都是打鱼高手，我们跟你一起去。那么我现在请考各位一个问题了，这七个人都是非常会打鱼的，打一个晚上应该打到鱼还是应该打不到鱼？打到还是打不到？应该打到嘛，这个很简单的道理。一个晚上哎，不是彼得一个人，是七个人，应该打一箩筐的鱼回来。那请问结果打到还是打不到？哎，打不到，这是很特别的事情呢。我想了半天，我说这要是用普通比喻，比方说各位大概都知道美国参加奥运会的篮球代表队叫做什么队啊？哇，你们都看篮球的，叫梦幻队啊。为什么叫梦幻队呢？他都是美国那些 NBA 第一流的选手里面再选出来最好的选手，所以美国篮球队那都是打遍世界无敌手哈，总是拿冠军。不过他今年几个好手都没去哈，都没去还打冠军，这叫梦幻队。那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这一些人组织的打鱼队叫做什么队啊？梦幻队。这个梦幻队居然打不到一条鱼，哎呀，这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我想那天彼得一定说，打鱼走吧，去吧。在他们观念里面，是我能还是我不能啊？一定能嘛，我能啊。所以他们大概都在想，好吧，明天早上有鱼吃了哈，什么清蒸鲈鱼啊，什么干煎比目鱼啊哈，哇，还有什么烧烤鲫鱼，我都在想了。没想到打一个晚上半条鱼都没有。所以这一个哈，我相信是耶稣行了一个特别的神迹。这个不是神迹是什么迹啊？ 这些本事大的人一条鱼打不到，本来是信心满满去的，结果弄得灰头土脸，在那边累得半死。一般据当地的一种讨论，夜晚鱼比较容易打，鱼比较多，到天亮了鱼就不容易打了，这是根据加利利湖那边的一些研究。所以他们夜晚打到半夜都没有，天快亮了，这一下大概很灰心了，哎呀大概不行了。那这里就让我们要学一个很大的功课，我相信也是主耶稣给他们学的，这一定是主耶稣在岸边看他们打鱼，打鱼的本事彼得很厉害，要按人的角度看啊，不讲神性的角度，是彼得打鱼本事大，还是耶稣打鱼本事大？彼得还是耶稣？按人的角度看哈，那主耶稣当然是神嘛，他那个就不一样的角度。彼得很会打鱼啊，但要注意另外一件事，这个谁在管鱼的？谁在管鱼啊？耶稣在管鱼嘛，打鱼重要还是管鱼重要啊？彼得打右边，耶稣在岸边说叫鱼跑左边，打了半天空，他打左边，耶稣叫鱼跑哪一边？跑右边，前边后边，所以搞了一个晚上一条打不到。记住侍奉神啊，别忘记了，你的本事再大也不一定有用的，本事会打鱼，但是背后还有一位在干嘛的，在管鱼的。所以我相信耶稣让彼得好好学一学功课啊，因为彼得有30多年直到他为主殉道，要不断打鱼啊，他要继续耶稣很早就给他的托付。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干什么？得人如得鱼一样，他要不断打鱼的，打到他回到天家。所以一开始提醒他了，到底是我们的本事重要还是靠主重要？请各位回答。诗班，你们的唱歌本事重要还是靠主来唱重要？哪一样重要？诗班真是灵性好啊，所以我很常常用他们，他们就懂得靠主嘛。请你帮我回答，我做牧师是有牧师的本事重要还是我要靠主重要？请你们回答。感谢你们的回答，答对了。那我要问你们自己每一位了，当你真的知道侍奉神与主同工是极大的荣幸，我们很乐意若有任何机会侍奉神，但千万不要忘记靠主啊！你若不知道背后在管这一切的，你到底能做什么呢？你再大的本事打来打去却打了一场空出来，这实在是很重要的功课啊！感谢神给我学了50多年了，越来越知道这是什么意义。为什么在彼得快要出去传道了，主耶稣马上就要升天了，给他学这非常重要的功课，一直学到做神的工作。是我不能啊，我不能，不是我能，是我不能。然后再学一个功课，请大家回答是什么？两个字，神能嘛。我能就做不成，我不能做不做得成？ 也做不成，你不能怎么做成啊？我能也做不成，我不能也做不成，那还要重要第三是什么？神能才行。神能，但是还没有达到能做成的地步啊。神当然都能了，有你他能，没你他也能，你无论干嘛他都能。要想我们能够与主同工，要到第四个重要的步骤是什么？我靠主才能，我靠主。那么这个就是我今天其实最重要跟各位讲的内容。我们有这么大的荣幸，有这么大的机会，我们来侍奉主。侍奉主不要忘记，一定越来越知道不是我能，乃是我不能。再进一步知道，虽然我不能，神能。神能，我若不靠神，我还是不能。我若懂得靠神，我若不断靠神，就能经验神的能。我忘记有没有在这边跟各位讲过，第一位到中国宣教的宣教士马礼逊，他的故事。那么可能有些新来，如果讲过新来也没听过，我再说一遍。天主教到中国传道是比较早，其实在天主教之前就是景教，景教是基督教里面一个派别，叫做聂斯多流派，是一个人，聂斯多流，不过他信仰有一点偏差，所以他就从这个希腊被放逐到叙利亚这一带，到东边去了，那么以后就建立了聂斯多流教派。这是公元差不多400-500年的左右早期啊，建立好了之后，他们也向中国传福音。进到中国是唐朝，唐朝唐太宗还欢迎他们的宣教士在长安，以后就叫景教。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景教还有很大的碑，叫景教碑。如果你们没有看过的，我都看过2-3遍了，你们赶快去看，考你们去哪里看。哦，你们都看过啊，感谢主啊。要景教碑，那就是到公元600多年景教就传到中国了，传到我们国家。但是以后因为是在高层传福音，等到唐朝几个皇帝一过了，民间没有了，中下层没有了，以后就断了。景教的影响就留在一些蒙古人心里面，所以元朝好多人信耶稣的，那些蒙古好多的连王公贵族都是跟景教有关的。那以后在元朝天主教就来了，以后明朝都来。那么基督教根正教第一个到我们中国传福音的人叫做马礼逊，他是 Morrison 翻成马礼逊。那马礼逊1807年到中国来，他来的时机很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他来的时机正好是中国清朝皇帝禁教的时期，从康熙末年，康熙皇帝就禁教了。为什么禁教？因为当时天主教强调不可以向皇帝下跪，不能向人跪拜，也不能向祖宗跪拜， 不能够像祭祀的礼仪里面各种跪拜礼通通不准。那么后来康熙就为了这个缘故跟教皇的代表争吵。原来康熙是蛮接受天主教信仰的，各位大概回去读历史，我不能多讲了，不然不信呢，你们回家就上网，上网上什么呢？就上康熙十架颂，十字架。康熙皇帝很有文才的，他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百千万写了一首诗，这一首诗是颂赞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各位回家上网， 一上网就有了，康熙十架颂，我读完之后都很受感动，把主耶稣是谁，主耶稣怎么替我们钉十字架，带来怎样的 功劳通通写出来。所以我想说不定康熙早期是信耶稣了，他有些文献说他信耶稣，但是晚年就是为了这个事情跟天主教闹翻了，然后禁教。这康熙禁教，他的儿子雍正也禁教，孙子乾隆也禁教，曾孙嘉庆都禁教。马礼逊就是在嘉庆年间被派到中国来，1807年。禁教很严格，怎么严格呢？凡在国内传讲耶稣教会信息福音，带头者斩，服从者充军，派到新疆，派到黑龙江，派到边疆，让他们去那边开荒。所有信耶稣的话，这是一直传到嘉庆皇帝还是如此。所以马礼逊他到中国来啊，那真是冒生命危险，这是第一个宣教士。所以他坐船帆船到中国，帆船公司不带他，因为那个时候主要的帆船都是东印度公司的商业船，做生意的，东印度公司避免得罪清朝皇帝，不要带这个禁教的宣教士。结果马礼逊没办法，怎么办？他从英国跑到美国，跑到纽约，因为美国那个时候比较不怕，美国的那个帆船说好我带你，结果就从纽约待了3个礼拜之后，从纽约开船开到广州，开到澳门。不过那个船长很有意思，马礼逊开船那一天啊，那个时候船长就问他了，马礼逊啊，你才25岁，你以为你一个25岁的青年能够改变这个古老的伟大的中国吗？马礼逊马上回答3个字，叫什么？我不能，我一定不能，我怎么能呢？我才25岁，中国几千年历史怎么能改变？我不能。不过下面说一句，但我相信差遣我去的神他能。所以我不能后面跟2个字叫什么？神能。船长听完之后当然是不大以为然的，然后就不理他了。1807年，马礼逊就带着我不能但神能的心来到了广州，后来到澳门，因为广州他上不去啊，以后学中文，以后想尽办法变成商业团队里面的翻译。 以后就住在广州了，以做生意做翻译为他的一个平台。当然他接触人带领人信主，他主要的把圣经翻成中文，我们中文圣经啊，在他翻译之下以后继续不断的改进，以后才成为1911年出版的和合本圣经，到今天我们大半还在用和合本圣经，是从马里逊的翻译，它都是文言文，以后不断的把它变成现代文。马里逊在中国传道以后，他的死在中国，埋在中国。他死的时候，其实所带领信主的人大概不到20个，只带20个信主。但是神的工作非常奇妙，到今天啊，国内多少人我们也算不清，大概至少8000万吧，加上海内外一起，中国人信耶稣的应该超过1亿人了。这就是奇妙的见证。我们没有人能，但神凡事都能。如果我们懂得依靠神，也会经验神那全能的膀臂，借着我们要做他奇妙的工作。主耶稣告诉彼得，其实呼召他们的时候就讲清楚了，来跟从我，下面非常重要，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得人如得鱼，就是领人归主，是彼得能还是耶稣能？请各位回答。所以耶稣说我要叫你，不是彼得说我有本事得人如得鱼一样。彼得没有办法的，彼得自己都3次不认耶稣啊，他还能叫别人信耶稣吗？唯有耶稣与彼得同在，耶稣使用彼得，耶稣的能力显在彼得身上。五旬节的时候，彼得站起来为耶稣传道，结果当时多少人归向耶稣啊？3000人。这哪里是彼得会做的事呢？彼得不会啊。但是当他依靠主，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得着能力。他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他第一次就在五旬节站起来，谁也没有想到居然当时3000人就肯信耶稣。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与主同工，从一个角度说起来是不容易，换一个角度说起来是很什么？从一个角度是不容易3个字，换一个角度也是3个字，请那边回答，哪3个字啊？很容易啊。靠自己哪3个字？这边回答，不容易。靠主耶稣3个字，这边回答，很容易啊。各位去经验经验，我讲这些话，我没有可夸的，我很软弱的，但是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做传道的工作，都已经50多年了，做传道的工作50多年，我真的理解一点点了，一点点。靠自己3个字什么？靠主也3个字什么？为什么很容易？因为他什么都能嘛， 它很奇妙的。你要真的很尽心，你要真的很专心依靠他，依靠主。后面还有三个字是什么？等一下我还要讲。依靠主，还要顺服主。当耶稣说把网下在右边，如果这个彼得不听话，彼得说：“哎，你是谁啊？啊，你学过打鱼没有啊？啊，你打过几次鱼？你打过多少鱼啊？你跟我比一比看。”啊，好像彼得是老手嘛，彼得是什么都会的，好像后面还有指导，还有指导，听不听的？比方说，先生在前面开车，背后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个 backseat driver 是不是啊？大概是你太太到后面，老教你这样的，教你这样。请问弟兄们，听还是不听啊？不听啊！你们这姐妹回答干什么啊？大半弟兄不听的，什么了？就好了，别啰嗦啊。那如果彼得这么有本事，后面有人说下往右边，那右边我下过十几遍了，晚上啊。我这一个晚上都不知道下多少遍了，啊，你是谁啊？不理，不理，那打到什么？什么也没打到了。要听话，听主的话，啊，知道他管这一切，还要听听他怎么讲，他要我怎么做，啊，这个太重要了。结果他一听从主，打上鱼。打多少条上来啊？哦，你们都记住，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个题目啊，在圣经学者里面研究，是怎么这么把它精准记下来？为什么不是151条啊？为什么不是158条？正好153条呢？这边大概都是圣经学者是吧？请你们回答一下，为什么153条啊 ？OK， 哦，我听到李章老不知道讲什么答案给我哈。有6-7个答案，你可以讲出不同的答案出来。啊，我也稍微思想一下，研究一下哈，我发现有一个答案非常有意思，是不是？精确我就不知道了，为什么正好153条？正确答案将来我们到天上问主耶稣啊，为什么你让彼得那么一打就153？那圣经学就猜来猜去了，哇，有些非常复杂的，比方有人说1+2+3+4+17正好等于什么？哪一位数学比较好的？马上给我算一下，1+2+3+4+5+17等于什么？答对了，你们这会啊，乱猜的。答对了，正好153，所以很多就在思想了。1+17，所以17这个数目很重要。可是想了想，17是什么？17，想不出。考试班，你们有智慧，告诉我。17是什么？不会。好，17是10+7。这个10+7嘛，哈，十是完全，啊，七也是完全，哇！所以就是你们讲去讲完全的道理去了啊。哦，这个很有学问，太大了啊。那还有呢？还有很特别妙的，你们回去算。1+2+3+4+5+6+7+8+9+10排到17，排一个正三角形，每边都17，然后你去算，也非常有意思，算出来之后跟153都有关系。这些特别的算法我都不讲，这个还有好多啊，还参考以西结书，以西结书里面怎么打鱼什么哈，好了。我就不讲那么多，但是我讲一个我个人觉得很有趣也很有意思也很不少人讲的一个题目啊， 那我先介绍一下，有人大概都知道，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不管是希腊人，不管是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都非常喜欢用数目字代表含义。正好希伯来人的数目字就是他们的字母 Aleph 就是一， Bet 就是二，跟没有三，那么一个个下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是字母。希腊也是一样， Alpha 就是一， Beta 就是二， Gamma 就是三，也是这样连下去。所以啊，在他们的当时的文化，不管是外邦的用希腊文，犹太的用希伯来文，都喜欢把人的名字或者是一个句的意思，把里面字母的数目给它加起来，加起来之后代表那个事情。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有一位女士名叫 Mary， 那这个 M 代表的数目字 ARY 也是把它加起来，比方说 A 代表一， B 代表二， C 代表三，你把 Mary 加起来，比方说是六十号，就是六十，比方。那如果一个男士啊，他要喜欢这个女士，要想让她知道，用什么办法知道呢？就在墙上写着 I love 六十。这是真的哈，为什么知道真的？因为在这个庞贝古城，庞贝就是在罗马南边嘛，哈，意大利，它是公元七十几年啊，苏维埃火山爆发，整个淹在土里面，大概两三百年前才挖出来，所以保留了古代罗马文化整个的遗迹。那他们把很多房间整理干净，墙壁整理干净了，在墙上就真的发现这样一句话啊，我爱378。那大家都不知道啊，可是378知道啊，谁是378？他有姓有名嘛，他的数目加起来。所以这一种东西啊，在新约时代是常常被用到的。那所以有人就在想，153代表什么？去想，圣经有这个例子，比方各位知道启示录里面说啊，那个敌基督，那个海里面上来的那个兽啊，那个敌基督有名字，他那个名字要大家有智慧的去推想，那个数目是多少啊？哎，666。结果许多人太有智慧了，今天解释666，起码30几种讲法。有人就用凯撒尼罗的希伯来文，你们回去自己去加啊，凯撒尼罗加起来正好666，啊，你们去试试看嘛。那历史上大家都想把这个敌基督的666猜出来，结果啊，改教运动的时候，改教家们也很有本事。罗马天主教教皇头盔上面那几个拉丁文字啊，给它加起来正好什么666，所以罗马教皇就是敌基督，这是改教家用的。那天主教也不是笨蛋了，他们把马丁路德几个字给它加一加，也正好多少啊，666。现在有30几种啊，所以你们也不要得罪我哈。我有办法把你的名字变成中文啊，变成英文，英文不行，把你变希腊文啊， 不行给你变成希伯来文，总把它加来除去，加到最后是多少啊？感谢你们没有人得罪我，所以我不会这样做啊。所以很久想到153什么意思呢？好了，有一个相当有趣蛮好的解释啊，请这个荧幕帮我们打出来。这个是啊，这是希伯来文啊，希伯来文是从右边读到左边的哈，是第一个字就是我 ，ani， 希伯来文的我就是 ani， 它有三个字母啊，后面一个字呢叫做 Elohim， 各位一听就知道 Elohim 是什么，神的意思啊，所以就是 ani Elohim。在希伯来文里面不需要 be 动词，所以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是神，英文翻出来就是 I am God。 下面这个就是它字母的意思，像第一个 Aleph 就是第一个字母，希伯来文它就是一，然后下面的这个 Nu 就是五十，那个下面那个是十，这是数目字，这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这样子哈。最后的答案等我们到了天家我们再去问主耶稣哈，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很多人猜测，当他们一算153，而他们脑子很清楚的，这个后面的 backseat driver 是谁呀？那就是主了。所以以后约翰说是主啊，彼得赶快束上一件外衣比较庄重一点嘛，然后束上带子跳到海里，离岸大约有200走，200走一走大约是50公分，所以200走大约是多少公尺啊？100公尺，啊，我猜彼得游泳应该是不错的了啊，100公尺啊，那现在你看奥运会100公尺，那是哇拼得很厉害啊，彼得一定也是拼了命就赶快游过去，游到岸边。不过现在游泳都把外衣脱了，现在他穿上外衣，游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啊，他为了比较庄重去见主了。我答应过长老们的哈，我才讲一半呢，还一半没讲，不知道怎么办啊。好了，我还是会短一点了，下礼拜还是哦，下礼拜是题目是讲到哈，很重要的。那我还再过一个礼拜才回来讲。那好，我就是请各位记住啊，侍奉主，与主同工啊，不要忘记。我们在前面做，谁在后面管？神在后面管，他是神，他管这一切，他叫你向左，你要向哪一边？向右啊。他叫你哦，向左这边哈，他叫你向左你就乖乖的向左，叫你向右你就乖乖的向右。我只讲一个例子，本来下面有好几件事情要讲，先讲一个就好了，讲一个就好了。我讲这个水变酒的故事吧，这是主耶稣第一个神迹啊。主耶稣到地上啊，行了很多神迹，只讲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就是他参加婚宴，在迦拿。婚宴里面很重要的是有酒，结果那一天主人有错误的估计，大概今天客人不多啊，最多来个50个，就预备了50份的酒的量，没想到来了150个，所以两下酒就喝完了，喝完了这下就麻烦了啊，欢欢喜喜的在犹太人的婚宴上面喝酒的庆祝，没酒了， 他们就赶快派人啊，没有先找耶稣，去找谁啊？找谁啊？找玛利亚。他们找错人了，应该先找耶稣就好了嘛，去找玛利亚。然后玛利亚就跑去转告耶稣，那耶稣就愿意帮忙，因为这在耶稣看是小事嘛。但是耶稣帮忙的过程很有趣啊，门口有六个大石缸，那是洁净用的礼仪石缸，结果空的石缸，所以耶稣说好吧，打发你们用人把石缸六个石缸的水给它加满，加满水，每一个石缸可以有两三桶的水，所以六个石缸我估计15桶水，打桶。我就想这主耶稣何必多此一举啊，他能够创造万有，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能够叫水变酒，他能不能叫空的石缸变成满了水的石缸？能还是不能啊？能。可是耶稣就不做，耶稣说你们把水装满。好，这个以后呢，他们就去把水装满，然后耶稣把水变酒。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请问弟兄姊妹，水变酒我们会不会？苏元会是吧？你刚刚不是点头啊？我们不会嘛，谁会啊？水变酒我们不会，水变酒谁会？耶稣会嘛。但耶稣要先等我们把缸装满了水，它才变。水变酒我不能，装水我们会不会？装水之前要打水，要从井里打水，打水会不会？打完水要挑，挑很远，挑到门口，挑水会不会？装水会不会？问题是做不做？做啊。做就是与主干什么？亲爱弟兄姊妹啊，你肯做吗？好，我说一点很简单的可以做的。如果你真的肯做，神会用我们做奇妙的事。变水不会，变酒不会啊，挑水会，打水会，装水会。常常我们是不做，不挑，不打，不装，然后就等耶稣变。那耶稣就在看我们，你到底干什么？好，我举几个例子啊，我们能做的。我相信我们中间大概有很多慕道朋友来，啊，非常欢迎你们，非常高兴欢迎你们。我们都把你们安排到不同小组里去了。那现在我不是对慕道朋友讲，我是对被安排到小组里去的弟兄姊妹讲，让他们信耶稣，你会不会？不会，我们没有这个本事。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会认耶稣是主的，所以是神在做才行啊，都是圣灵感动。但是关心他们，我们会不会？一个办法，关心，等一下散了会啊，就把你那一组的人带去什么班？哎，福音班，对了，就他们福音班好好听福音。你们今天早上啊，主日崇拜我不能老只是对慕道朋友讲到，很多基督徒，但是你到了福音班就是专门给你们讲到，所以每一位慕道朋友啊，不要 miss 掉福音班了，福音班都很好的题目的，每一次很好题目。今天是我们教会非常会教主日学的周金弟兄，跟你们讲三位一体真神是什么意思。我们所信仰的圣父、圣子、圣灵 是什么意思。所以请慕道朋友等一下马上就散会了哈，散会之后请各位11:30去哪里？福音班上主日学。但是他们不认识路啊，210号房间他们不认识，在楼上二楼哈。所以他们小组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干什么？带他们去，带去之后还要干什么？陪他们做。再听一遍啊，听到了没有啊？听不到，哎呦，怎么听不到呢？怎么麦克风这么响，听不到？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与主同工，不要马上就跑了，去看一看有没有慕道朋友新来的，他们要听福音呢，听福音。所以散了会，把他们带去教室考弟兄姊妹，哪一个教室？210，对了，210号，在楼上，就在图书馆对面，把他们带去。带几个礼拜？只3个礼拜啊，带到信主为止。什么3个礼拜？继续关心，倒水，倒半缸水还是倒满水？这是主耶稣的命令嘛？6口10缸都要给他倒满，所以挑几桶水？哎，至少15桶。我们福音班只有13课，所以以后记住啊，反正你看到慕道朋友在你这个小组的，你不能说不管了哈，随便你了，我也不去挑水，去挑水，然后你就发现上帝要做工。最后一件事我就要结束了哈，顺服是跟信心连在一起，信而什么？顺服。这个真的需要信心。等到水都装满了，然后主耶稣把他变，主耶稣没有在上面什么搞半天摇来摇去的哈，没有，耶稣就一变就变好了，怎么变我们不知道。然后耶稣就告诉佣人啊，你把它舀出来，送去给管宴席的，分给大家吃。如果是你在那在场做佣人啊，你敢不敢舀啊？这刚刚是我从井里打上来的水，是我跳过来的，是我装下去的，现在把水舀去给人家吃啊，那不给人家骂死了啊，不给管宴席的开除才怪了。哎，这几个佣人舀不舀？信不信？当我们侍奉神啊，我们依靠主，我们顺服主的吩咐，还要对他充满信心呢。是你爱世人还是神爱世人？是你救世人还是神救世人？是你能还是神能啊？我不能，我靠主，主的大能会透过我们做奇妙的事。好吧，剩下的下礼拜讲。还有啊，本来还要讲好几点呢，哦，顺便多说一点好了。今天有受洗班，今天啊，我们的徐长老就要教受洗班。凡是已经真诚被圣灵感动悔改认罪信主耶稣的亲爱的朋友们，都应该受洗，这是主耶稣的命令，主耶稣的吩咐啊。我们顺从主，你就为主做见证，受洗归主。那现在问题又来了，在座很多应当受洗的人还没有报名，这次报名只有10位，我们都超过10位的，有一些该受洗的还没有报名，今天还来得及，还没上课。11:30，对不起，哪一个教室？209啊，在那210隔壁，209啊，209。所以预备知道该受洗却还没受洗的，可能自己不敢去，所以又要麻烦团契的弟兄姊妹 你们要干什么？带他去。啊，若是需要，除了带还要干嘛？陪他去。啊，带去哪里？209。OK。不，210是福音班哈，福音班是还没信主的哈。还有第三个哈，如果已经信主、已经受洗，却不大参加主日学的哈，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已经参加过的，也要带他们去。去哪一个班？永生之路啊，帮助他们走永生之路。要不走永生之路，走什么路？灭亡之路啊！但是他已经受洗了，不能走灭亡之路了。所以把每一位刚刚还没受慕道的，刚可能要受洗的，今天还有已经受洗的，你们都有地方去啊！请问永生之路在哪一个教室啊？206啊！请各位记住了，等一下散会了，我们现在赶快散会了啊！对不起啊，我下次一定悔改。这次我已经删掉好多还没讲了，以后再讲。没办法哈，我不讲清楚一点，你们都不动了嘛。要动啊，要去打水，还要干什么？挑水，还要干什么？装水，装完之后还要干什么？去舀水。我不能，神能，我靠神才能，让神的工作成全，你就经验与主干什么。好，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渺小不配的器皿，愿意交在你慈爱全能的手中，愿意好好来服侍我们恩主耶稣基督，照主耶稣的吩咐全心依靠主，直到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在父的右边，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主了。我们愿意以这渺小无用的器皿，靠主大能成就你荣耀伟大的圣功，带领你的教会向前走，不断与主同工，荣神一人。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起立。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成为以马内利。
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代表长执委向大家报告两个事情。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跟大家来报告。第一件事情，我们也确定了明年的主题，就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个是王牧师给我们很重要一个提醒。明年我们的主题更多的注重在 我们对神话语的扎根，以致我们可以结出更多美好的果子。啊，这个就是在以赛亚书37:31里面出来的。请大家努力记住这个主题，因为很快王牧师就问我们的了。Okay。 第二件重要事情是，我们在长老的提名人选方面已经早就决定了。因为我们的伟康长老、吉祥长老还有小峰长老，他们的任期在2018年年底就会结束，所以这个交接的事情，牧长会在过去8个多月的时间，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祷告、去寻找，然后家访，然后面谈，然后还有最后还有考试，最后通过了。他们昨天在牧长会、在长执会当中提名了曾伟尚弟兄、周金弟兄，还有梁天俊弟兄为中文堂的长老。我们昨天长执会跟3位弟兄还有他们太太都有美好的交通，之后我们做了一个投票，我们一致通过牧长会的决定。那伟尚跟天俊弟兄他们的任期是从2017年开始，然后周金弟兄的任期是从2018年开始。未来30天，我们将接受弟兄姐妹的建议。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请你用书面具名的方式向牧长们来提出。我们的日期一直到11月9号，30天，给大家读这个事情。请大家为我们3位弟兄还有他们的家庭来祷告，求神祝福他们。同样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英文堂的长老的提名也会在明年开始。我们报告就这里。
听完了黄牧师的讲道，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另外一个兴奋的时刻，就是我们可以欢迎今天第一次到我们教会的慕道的朋友和组内的弟兄姐妹们。第一位是邵春雷、刘永年，请你们快一点，因为我们今天人数有11位，只有11张照片，所以呢，第二位是刘景纯，第三位，这是吴卫民、缪明，好，第四是燕晴，第五燕涵、施祥阳、曹翠智、陈约尔、蔡乃哲、李瑞、赵环宁、赵环宇，对不起，钱旺、西恩，还有是陈燕青、陆燕青、陈雨怡。非常欢迎这么多的慕道朋友或组内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北堂。如果您是会在这边定居的话，请你们把北堂当成你们属灵的家。如果您今天来没有被照到照片的话，请您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鼓掌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第一次来但是没有被拍到照片的话，请您站起来，让我们的同工能够知道。后面有一位在最后面，中间还有一位倒数大概第三排。非常欢迎你们，请你们留下你们的姓名。今天我们的主日崇拜就到这边结束，请今天第一次来的默祷完之后到钢琴，这次我们有同工要把教会介绍给您。好，谢谢，愿神祝福大家。